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这个过了一周了，是吧？是非常期待我们的节目呢。那么马上就让我们今天进入节目旅程吧。
神灯的故事。阿拉丁的母亲见儿子穿着漂亮的衣服回来，完全是一个小商人的模样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他赶紧向魔法师致谢道：
好兄长呀，你对这个孩子这么好，我心中的感激之情真是怎么说都说不完呢。
弟媳妇儿啊，你不用过意不去，这根本不值一提，替我的兄弟照顾他的儿子是我的责任，他的儿子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啊。
魔法师说道：那就有劳您以后多多照应他吧，让他好好做生意，好好做人吧。阿拉丁的母亲激动而又高兴地对魔法师说：
是啊，阿拉丁也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，明天刚好是休息日，店铺都会关门，正好我再带他出去逛逛，认识一些商人，以后也方便些啊。
阿拉丁在一天的时间之内穿上了新衣服，又去吃了大餐，还浏览了许多好玩的地方，跟很多商人见了面。他心里十分开心，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呢。想到明天还要出去玩乐，他心里高兴极了，兴奋的整夜都睡不着觉，在床上翻来覆去。就这样，魔法师骗取了阿拉丁和他母亲的信任后，决定尽快实施他的计划。第二天一早，魔法师便来找阿拉丁了。阿拉丁刚刚听到敲门声，就一下从床上蹦起来，开门去迎接他。 魔法师看到阿拉丁，赶紧握着他的手说：
孩子，今天我要带你去看的地方真的是美极了，这一定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
两人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家。他们一起到了公园，公园里空气清新，有清澈的溪流和万紫千红的花朵，美丽极了。阿拉丁看到了这么好看的景色，高兴得很。他们逛了一会儿，便在一块空地坐下来休息。魔法师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零食，对阿拉丁说：
孩子，饿了吧？快来吃点东西。
走了这么多路，阿拉丁的确感觉到饿了，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魔法师看见阿拉丁吃得差不多了，就站起来说：
孩子，我们该动身了，再走上一段路，我们就到达此次的目的地了。
阿拉丁跟着魔法师一直向前走，魔法师带着他越走越远。最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座叫做铜山的高山脚下。阿拉丁以前还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，他觉得很累，便问魔法师：伯父，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怎么来到了这样一个荒凉的山脚下呀？我实在走不动了，要不然我们早点回家去吧。
不，孩子，咱们不能回去，逛公园不是咱们的目的，我带你来这里是要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魔法师说道：
和我们将要办的这件事情比起来，刚才在公园里看到的那些根本不值得一提，所以孩子，鼓起勇气勇敢地走下去吧，因为你已经长大了。
魔法师鼓动道。听了魔法师的话，阿拉丁便打起了精神，跟着魔法师继续向前走。魔法师看到阿拉丁这个样子，感到十分高兴。他对阿拉丁说：
孩子，一会儿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最奇妙的景象，这些景象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
他们来到了一块空地，魔法师说：
孩子，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你去捡些碎木片、干树枝过来，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。
阿拉丁按照魔法师的嘱咐，收集了一些碎木片和干树枝，他将它们堆在一起。这时，魔法师走过来，点燃了这些木块。魔法师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匣子，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些乳香，撒在火焰上，对着冒出来的青烟低声念起咒语来。阿拉丁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这时大地突然震动起来，一阵巨响后，地面裂开了一条大缝。阿拉丁看到这种恐怖的景象，大吃一惊，拔腿就跑。魔法师见阿拉丁要逃跑，非常愤怒，他追上阿拉丁，一把抓住他，举起手掌狠狠地打在了他的头上。阿拉丁一下子就晕了过去，倒在了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阿拉丁慢慢地苏醒了过来，他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，说道：
伯父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你一定要这样惩罚我呀。
孩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一心一意要培养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，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呢？
魔法师装出一副慈祥的样子说道：
阿拉丁，我是你的伯父，怎么会害你呢？我是要让你看一件奇妙的东西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感到疲劳和害怕了。
魔法师继续假装和善地解释道：这个时候， 刚才裂开的大缝逐渐露出了一块长方形的石板，石板的中央有一个紫色的环。魔法师赶紧对着这块石板念起了咒语。念完了之后，魔法师对阿拉丁说道：
我的孩子，下面我吩咐你做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听清楚。如果你全部做到了，你会变得比皇帝还要富有呢。你听我说，在这地下面埋着一个宝库，里面的财宝都是以你的名义存起来的，只有你能决定要不要它们。
魔法师说道：
刚才我为你打开了这个宝库，你现在要注意听我的吩咐。财宝就在这块石板下面，而这块石板只有你才能打开。打开它之后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各式各样你都没有见过的金银珠宝。
魔法师一边对阿拉丁说着，一边示意他过来掀开石板。阿拉丁听到魔法师的话后，把刚才的疲惫和疼痛都抛在了脑后。想到自己能拿到那些财宝，成为富人，他便感到十分高兴。于是阿拉丁对魔法师说：那好吧，伯父，您觉得我该怎么办才好，就直接吩咐吧，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的。
这才是好孩子吗？现在快过来，按我的办法握住这个铜环，把石板打开吧。
魔法师说着，把阿拉丁拉了过来，让他抓住了石板。伯父，石板这么大，肯定很重，我一个人恐怕搬不动，你来帮我一下吧。阿拉丁说道。
孩子呀，这可千万不能，这里的宝藏除了你，别人是不能碰的呀。
魔法师解释道。
相信我，你只要紧握着铜环，就一定能够打开它。当你打开的时候，一定要喊着自己和父母的名字，这样石板就很容易打开了。
魔法师嘱咐道。小朋友们猜猜看，石板下面会藏着什么样的宝物呢？
像摇摆人
好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。记得上次呢，我们讲到汉武帝啊继位了，他爸爸汉景帝啊已经是赫然长势，汉武帝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正是要一展抱负。但是在他这个一展抱负之前，咱们年轻的汉武帝首先啊要成亲，因为古人呢成亲都比较早，所以汉武帝呢这个十六七岁继位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和这个金屋藏娇的美女陈阿娇，也是他少年时候的青梅竹马啊，这个成亲结婚。结婚之后呢，一开始小两口算是幸福美满，但是这个时候汉武帝他毕竟是一个事业型的男人啊，他不可能永远被圈在后宫当中，所以汉武帝这一开始啊先任命了窦婴为丞相，他的舅舅田汾呢为太尉。但是不管是窦婴还是田汾，这两个人呢都是比较偏向于儒家的。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汉朝呢，一开始啊自从刘邦创立汉朝以后，从这个汉文帝刘恒到汉景帝刘启到汉武帝刘彻，就是在汉初的这六七十年时间，咱们整个汉朝啊是以黄老之术来治天下。黄老之术呢传自于道家，而道家又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，所以啊汉朝呢就集中精力发展内政，是吧，就不太顾及外面的事情，所以呢国力非常强盛。但是国力强盛，军队其实不一定很强，所以啊到汉武帝这一代，就到刘彻这一代啊，这汉朝算是富了，是吧，刘邦第一代，这个刘恒第二代，刘启第三代，到刘彻富四代，人都说这个富二代有的时候不好惹，但这富四代那可不就天下无敌了吗，是吧。当时钱多到什么程度啊，汉朝有记载说钱多到穿铜钱那个绳都能烂了，所以咱们这有多少年没花钱了。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啊，富四代，咱们这个汉武帝啊代号富四代，咱们这个富四代刘彻同学，是吧，就有了这个乱花钱的毛病。这人家从小不差钱，对吧，人家的小目标可能不是一个亿，人家的小目标就是说我先立个小目标，我先把匈奴打败了，哎，打败匈奴可能是他的一个这个小目标，但是这个小目标呢可能到后面会成为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页。不过这么说吧，所以呢咱们这个汉武帝花钱啊就花钱如流水啊，自己呢有钱了，哥有钱怎么着，每次能指着这匈奴这帮人就说，哥有钱了你能把哥怎么着啊。但是啊汉朝这个军队这个质量可上不去，为啥呢，将领老迈了，当时的飞将军李广人都快六十了，还有什么当时的包括这个韩恩国也是汉朝非常著名的将军，韩恩国呀，公孙贺、公孙敖这些将军。于是啊汉武帝当时啊就想到了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挫掉匈奴的锐气。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位实力派发话了，人都说啊这个是咱们这个母亲啊，母亲不太好惹，但是奶奶更不好惹呀，这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站出来了，就说到，哎呀孙子呀，咱们这事儿咱们得聊一聊了，是吧，你是我最爱的孙子，是吧，奶奶呢希望你一切都好，但是你做的这一切被贬忘祖，你太辜负了奶奶对你的一片苦心了。人家都说奶奶是很慈祥的，嗯，但是咱们这位窦太后啊，是吧，历经了三四朝的人了，可能没那么慈祥，是吧，他没慈祥的直接就是把汉武帝任命的这俩丞相直接就给换了，换成了当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人啊，换成了当时这个武强啊和庄青敌，是吧，这是他自己的心腹。但是呢换上自己的心腹之后，这还没完，直接就让两位这个自己的心腹作为丞相和太尉接管了朝政。那么这问题就来了，那咱们亲爱的刘彻同学往哪儿放呢，上林苑，您呐去上林苑玩去吧。于是呢咱刘彻同学就竟然皇上啊，九五之尊的皇上靠边站了。哎呀皇上靠边站，嗯，情况不太好嘛，是吧。于是咱们刘彻同学啊天天打猎，但是在这个打猎的过程当中，其中有一天 咱们的刘彻同学的姐姐平阳公主啊，请她到家里吃饭。平阳公主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慈祥的姐姐，是吧？姐姐一看啊，刘彻同学这么郁闷啊，是吧？她能不郁闷吗？刚到手的皇位竟然被奶奶给夺走了，而且是她最亲爱的奶奶，很郁闷。于是呢，平阳公主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啊，就说道：“我的弟弟，是吧？又是后来的皇上，是吧？我怎么着也希望我这个弟弟开心嘛，毕竟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可能也就是平阳公主比汉武帝大那么个三四岁吧，是吧？”于是呢，这个平阳公主就请到汉武帝，就说道：“来，皇上啊，弟弟来过来，这个到我们家吃饭来吧，是吧？请你这个喝酒吃肉。”哎呀，看来当时这个孩子呀，这十八九岁的孩子，看来这个喝酒吃肉的毛病还是有的哈。光喝酒吃肉还不算，请上了一群啊这个舞女来跳舞，哎呀，歌舞升平。没想到汉朝的时候，这么小的孩子就去舞厅了啊！这个，而且还在家里自己啊开 party， 啊，这个 party 开的确实是挺那什么的啊，挺厉害的。那跳舞的这舞一跳啊，不得了了，那么多长袖善舞的美女。这汉武帝一想，哎呀，自己这老婆陈阿娇啊，是吧？他这个在宫里边是吧，虽然比自己大几岁啊，但是呢没什么意思。首先他这老婆结婚了那么多年，结婚两三年了，一直生不了孩子。汉武帝他没儿子，皇上没儿子可是个大事儿啊，皇上没儿子真的是个大事儿。因为古代讲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自个儿到现在结婚了这个两三年了没个儿子啊，是吧？那这是谁的问题呢，是吧？这个不太知道。所以呢他就当时就看上了跳舞的中间的有一位，那长袖善舞，那可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而且呢一看就是那种非常贤良淑德的女子。汉武帝立刻叫停了这个酒宴啊，说自己呢需要是吧去一趟这个更衣室，要换套衣服，因为可能他出汗了。在去更衣室的路上，他呢就一把拉住了这位漂亮的舞女，是吧？这样这两个人呢就认识了。汉武帝问他，就说道：“朕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那舞女赶紧跪下说道：“禀皇上，奴婢卫子夫。”大家记住卫子夫这个名字。于是卫子夫的音容笑貌就完全刻在了汉武帝的脑海里，是吧？英雄嘛，汉武帝是个英雄嘛。于是汉武帝换完这个衣服之后呢，就把咱们卫子夫同学带回了宫啊。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不细讲了，但是呢这卫子夫同学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怀孕了。哎呦，这一下可不得了了，因为卫子夫一进宫啊，他的品级很低的呀，那皇后娘娘肯定不高兴。那陈阿娇，您看陈阿娇皇后娘娘两三年都没生上孩子，都没有怀上孩子啊，一个低微的宫女竟然啊被皇上如此的青睐，这不光是打翻了醋坛子，这打翻了好几缸醋了，是吧？这陈阿娇就开始啊跟皇上闹，就说皇上您怎么着，对吧？您不能这样，还把太后啊，这管陶公主啊，这汉武帝的岳母管陶公主啊，包括像什么他的当时王皇后啊，就当时的王美人王皇后全都搬出来。这汉武帝啊，其实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理解啊，在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心思。汉武帝本来已经是在那个状态下，您倒好，把这娘家人婆家人全都搬出来跟皇上这一块闹，那皇上可不就更不喜欢你了吗，是吧？物极必反，那咱们这皇上是吧，皇帝陛下是吧，这一怒之下就要绝对是要想把这皇后给废了，那这一下可就完蛋了。皇后啊，皇后岂能是轻易你要废掉的呀？但是汉武帝当时确实是别无选择了，这一切的一切到底哪儿是个头呢？那么我们后宫啊先讲到这儿告一段落，那么我们先说一说朝堂上的事儿吧。这个魏家魏子夫这一家我们要好好的讲一讲，因为这是汉朝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家族。魏子夫我刚才讲的他是这个歌女出身，什么是歌女呢？就是魏子夫他们全家呀 都是平阳公主家的这个家奴。什么是家奴呢？就是平阳公主家的奴才，从事仆役啊，也从事一些比较干杂活的杂役，就是相当于是清洁工，清洁工出身。大家不要小看清洁工啊，清洁工那是劳动人民很光荣的，是吧？我们劳动人民光荣的劳动人民啊，魏媪是卫子夫的这个母亲叫魏媪，是光荣的劳动人民。有了卫子夫，有了魏媪之后呢，还魏媪生了卫子夫之后，还生了谁呢？那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卫青，还有卫青的几个兄弟卫广啊、卫布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家族这个基因啊太强大了。强大到什么程度呢？那就是这一家族是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女的长得漂亮，男的长得帅。哎呦，这个可是成功的一大要素哦，是吧？先天性的因素。于是这卫青呢，因为姐姐进了宫，于是成功的从原来养马的家奴变成了皇上的保镖。这卫青现在是皇上身边的这御林军，羽林军中的一员了。这卫青一到羽林军中陪着皇上打猎呀，边打猎他们就边在琢磨，因为打猎它是一种战略，你要跟着这个猎物走啊，你就要知道这个猎物的习性，所以呢这就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没想到这刘彻和卫青在整个这个上林苑啊，是吧，这个游猎的过程当中啊，竟然练就了一身杀敌打仗的本领，这一些敏感的战略和战术的这种思想啊，日后一定会为汉武帝的辉煌奠定坚实的基础。那么前面事儿呢说差不多了，其实朝政啊还挺成功的，没有说像汉武帝想的啊，就说哎呦喂，是吧，我不在权力那叫这个皇上江山呢，哎，没这事儿。汉朝的这个江山还是很稳固的。这个武强，这个武强和庄辛迪呢，这两个人呢，是吧，管理的也是非常的井井有条。但是汉武帝啊，随着年龄增长啊，窦太后也衰老了。有一天，窦太后终于是一病不起，已经是弥留状态。这距汉武帝被软禁到上林苑呢，其实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有几年了。这个时候窦太后啊，就把这个已经跟自己有很多隔阂和嫌隙的孙子叫到了病床前。刘彻看着年迈的奶奶，扑通一下就跪下了。窦太后悠悠地跟刘彻说，孩子呀，你不要怪奶奶无情，你还小，你以后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奶奶只是为了你的将来呀，你可知道窦婴是我们家的外戚，是我们娘家人，而田汾呢，是你的舅舅，也是你的母亲的娘家人。你以后记住，大汉的江山姓刘啊，你不要让他们左右我们的朝政。于是，一代女杰窦太后就在汉朝的皇宫当中赫然长逝了。窦太后一生侍奉了汉文帝、汉景帝两代皇帝，窦太后这一生充满了传奇，充满了坎坷，但是在临终之际仍然还有这么优秀的先见之明，我们可见她作为奶奶对于孙子的一片博爱和慈爱之心。于是在窦太后扶丧期满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汉武帝终于是重掌政权。他上来，他重掌政权的第一件事，一上来立刻把他奶奶任命的武强庄辛迪撤掉，并且关到狱中赐他们自尽。在这之后，他立刻又重新任命了窦婴以及田汾为丞相和太尉。但这个时候窦婴呢已经是年迈了，但是啊，这个时候家里的事儿刚刚办完呢，北边突然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我们上期讲过，汉武帝把自己的这个姐姐嫁到了匈奴，但是匈奴的这时候的君臣单于啊，野心勃勃。哎呀，咱们这个还送小姐姐不太管用嘛，这咱们这的单于 是吧？拿着手中的弯刀就说了：“哼哼哼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这个可缺钱了啊，是吧？看汉朝稻子长得非常的不错嘛，去抢点东西。”于是啊，和亲政策失效了，没用了，人家不要小姐姐了，人家这次要钱，叫什么劫财啊？人家只劫财是吧？只劫财啊，一定记住啊，只劫财。这一下麻烦了，汉武帝一看就说：“哼，老子一分钱也不想给。”汉武帝说了啊，哥一分钱也不想给，怎么着吧？最后那人家可说那找打呀，对吧？但是汉武帝不会这么束手就擒的，他立刻召集了手底下的人呢，来商议，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如何应对这些强大的匈奴。
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
好的，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。我祝愿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周末，也希望大家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。那就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，不见不散吧。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-619-8698，206-619-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